那么应该在这个论文当中啊，随其他的文意，对无我意，从这个唯识的思想里面呢、啊，那么来观察，指令这个我们生命的这个我执啊，经过这个教育的抉择，使令他荡然不猛，这样的颠倒思想啊，能够荡然，荡然就是干净的意思，啊，清洗干净，那不猛就不再升起。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佛法的圣道啊，才有造修分。否则呢，其祸不然，虽然我们依止这个我来持戒，依止我来坐禅，来依止我来广学多闻啊，那么这个我见未服啊，只称破佛是外道而已啊，那么这个跟外道没有差别的，只是成就有漏福报，可不为在。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透过抉择来发明我空跟法空的道理啊，那么这样子的修持呢，只是一个破佛是外道而已，可不为在。这一大段啊，我们都是在发明啊，有假说我法，有种种相转，比意识所变，就把这个万法唯识的道理啊，做一个大纲的介绍。所以说世间的我相法相啊，是我们的心识所变现。当然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事事能变现，这一切法是所变现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关键在事，在能变现，就是事是主动的因缘。你的事颠倒了，你所创造的我相法相一定是颠倒的，一定是三界流转的。你的事觉悟了，你的生命才能够随顺于清净的涅槃。因为比意识所变，这一切的生命的快乐的我相法相，痛苦的我相法相，有漏的佛相法相，清净的我相法相，都不是上帝创造的，是怎么由呢？比意识所变。主要的因缘是你那一念迷悟的心。这个心事的作用啊，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，六祖大师他在这个五祖的地方开悟以后啊，五祖大师的弘忍啊，就在晚上啊为他讲金刚经，讲完金刚经以后啊，就把祖师的袈裟跟钵交给他，才赶快离开。六祖大师说好，那我明天就走。五祖说不可以，明天走来不及了。这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这里面的注众有700多个，很多人没有离欲啊，没有离欲的时候，他知道你得到袈裟，他要害你啊，说你现在要走就赶快走。他说我的天黑了，我送你一程。好，那么五祖就带着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就是从这个黄梅啊就走下来，走下来以后啊，那么五祖临走的时候告诉他说，佛法但起不宜述说啊，说你现在开悟了，但是你现在因缘还不具足，你现在不能马上弘法，要先躲起来。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就秉持这样的教诲啊，就躲在这个四会，一个山上一个四会的地方，一个猎人队啊，躲了16年。这个是不可思议啊，开悟了以后在猎人队里面啊为他们烧饭啊，猎人队去工作，他就在那边烧饭，整天就在那边做烧饭的工作，做了16年，等待弘法的因缘。后来16年以后啊，他发现因缘成熟了，就从四会的山下走下来到这个广州一个法信寺啊，法信寺的时候就开始弘法了。弘法以后啊，他后来又到潮汐宝林寺，在那个地方接种。那这当中有一个法师叫法达法师啊，法达法师他去参访这个慧能大师。法达法师他去的时候啊，他跟慧能大师顶礼的时候啊，他顶礼啊头没有着地。六祖大师就讲一句话说啊， 说的离本着慢床啊，头西不着地啊，有我最极深王公伏笔啊。说你这个顶礼啊，主要是折服这个慢床，离本着慢床啊。那么你这个头不着地啊，表示你心中啊一定是有所得，你一定认为你有大功德的境界。我是一个大功德境界，怎么能够跟你顶礼呢啊。那么但是这样子呢，有我罪极深王公伏笔，有我啊，那么你就是有罪业，有漏的罪业就不能够熄灭啊，一定是要王公啊无我的境界才能够成就解脱的，王公伏笔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法当法师也不简单了啊，那么他就开悟了，他说啊，我是诵了华华经诵了3000部了，有这样的境界啊。那么他开悟以后，他讲一个偈颂啊，这个偈颂倒是蛮重要的啊。他说啊，诵经3000部，潮汐一季王啊，我诵了3000部的经典啊，只在名相上打转啊，还不能发明无我意，不可以，还是有所得啊。我在诵经啊，我今天诵了1部2部3部，诵了3000部，我是不得了，我有3000部的功德啊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我所啊。那么到了这个潮汐的地方啊，见了慧能大师以后呢，一句话就使令我回光返照啊，潮汐一句王就把这个就引导我这念颠倒的心啊去见到真理的啊。那么不知出世子临歇累世狂，说我们这个法华经呢、啊、是这个佛陀出世的本怀呀、啊，开示误入众生佛的知见啊。这个佛的知见呢，就是发明我们这一念的清净心啊，集众生心开示误入佛的知见啊。那么我们不能够悟到这个二空的清净心呢、啊，就算你修很大福报啊，临歇累世狂，无量无边的生死不能停下来啊。那么未知出世子临歇累世狂啊，羊鹿牛前舍初中后善养啊，这羊车鹿车牛车啊，这个三层的教法，身为圆觉菩萨，在这些教法当中不没有明显的说明一切众生的本性是清净的，没有明显，没有明显说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，不明显，所以讲前舍羊鹿牛前舍。但是呢，虽然前舍也还是有他的功德啊，所以初中后善养，这都是善的。那么最后呢，开显显示的，谁知火宅内言是法中王。哦，原来在这个一念的无明啊，这一念的流转当中呢，这一念心是这个三界火宅这当中啊，创造很多烦恼，创造很多业力，成就很多果报的这个惑业苦的这念心事啊，它的本质就是法中王，它是清净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意思就是我们讲万法为事，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一个观念，就是啊，这个生命的决定在你的心事，在我们的心事。所以我们佛法要紧就是从唯识的思想要关心，当然你这个关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从两个层次啊，你一开始先观察到善念跟恶念，这个已经很难得了啊。你能够从关心当中，哦，生命是由心事所变现的呀，不是上帝创造的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要起善念啊，造了善业，我尽量降低我恶念的势力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能够使令我们真上身，得到下一辈快乐的果报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一层的观心法门。其实呢，再观进去，就观察到我们那个无我无我所的清净心。那么这个是决定身，因为真上身啊，在这个快乐果报结束了以后，还会堕落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华达法师说，谁知火宅内言是法中王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我们能够知道啊，妄想无性啊， 在念心事当中的烦恼都是如梦如幻，好，它的本质是清净的，好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我们的十法界是由一念心事的迷惑安立的，一念心事的迷惑安立的，好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裂变为实相啊，就是从心事当中呢而开展出这一切的燃尽的缘起。啊，这是个大纲，大纲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段，秉二广变为实相。啊，这一下对于这个万法为识的这些差别相貌啊，更详细的说明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科表。啊，广变为实相分二，初广明三能变相。啊，二广明所变为识。那么这当中分两科，第一个是说明能变的啊，三种能变的相貌，第二个再说明所变的相貌啊。那么前面是一个裂变，这个是广变啊，把这个能变现的心事，把这些所变现的这些燃尽的因果啊，广泛的加以说明啊。先看初，那么初中就是三明三能变相呢，又分成四科，一解释初能变相，二是第二能变相，三是第三能变相，是结识尽处。那么先看第一小课，初能变相就是这个比一识所变。那么在一切法是由识所变现，最初变现的是阿赖耶第八识所变现，这些不带名言的这些相貌啊，那么这是阿赖第八识所变现的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第八识的相貌，能变现的相貌。问言，且初能变其相因何啊？这是一个问。那么最初的地能，最初的能变相，它的相貌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宋文。宋曰：初阿赖耶识，亦熟一切种，不可知执受，触了常以触，作意受想思，相应为舍受，是无复无记，触等亦如是。横转如暴流，阿罗汉未舍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把第八识在有漏的凡夫位的第八识，乃至于到这个无漏的圣人的第八识，它的一个相貌啊，染污的相貌、清净的相貌，把它表达出来啊。那么我们看藕益大师的注解：此以十二门是初能辨识之相啊。那么这它是根据成唯识论，那么成唯识论解释这一段呢，把它分成十二门啊。不过成唯识论讲的是广泛的，偶主讲的列啊。那么这个十二门呢、啊，我们先解释前面的三门，这三门呢、啊、是有关心的啊。这个初阿赖耶识，这个阿赖耶识叫自相门，自己的自，相状的相，叫自相门。这个异熟，这个异熟是果相门，果报的果，相貌的相啊。那么一切种是因相门，所以就是合起来的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，这个是三门啊，自相门、果相门、因相门啊。那么这个自相门是一个总说啊，总说。那么这个总说开出来呢，有两类，一个是果相，一个是因相。那么不管果相因相呢，都是从这个阿赖耶的自相里面开展出来的，所以自相是总，果相因相是耶别义来安立的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欧主的注解：一名阿赖耶识者，此因常识，既有能常所常执常意，即曰当体自相言也啊。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是一个印度话，翻成中文叫常。阿赖耶的意思就是常，就是常识。为什么叫常呢？因为它有三种功能：第一个能常，第二个所常，第三个执常，或者叫我爱执常。啊，所以它是当体自相，依着当体的自相来安立阿赖耶的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看这个附表。观心法用的附表啊， 附表第三啊，那么说明第八识的三相差别。那么三相差别第一个是说明自相，就是处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。那么这当中的自相有一个总说，在别识，先看总说，解释这个自相义。所言自相者，自是体相也。此是以所谓阿赖耶为自是体相，阿赖耶泛应，此应常有能常所常时常三应。好，我们再解释。那么这个什么叫自相呢？这个自相就是第八识的自是体相，这个自就是简别，不是他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此是以所谓阿赖耶识为自是体相。好，就是说呢，第八识很多的相貌，很多相貌，但是最能够代表他的相貌的呢，是阿赖耶，就是常。这当中呢，成为书论讲出一个道理，说这阿赖耶是有很多相貌，那是为什么以阿赖耶来当作他的志向呢？因为阿赖耶有两个重大的功能，一个一子，第二个直受。这个一子是耶种子，说阿赖耶这个藏啊，这个仓库啊，它能够使你有情的生命无量无边的业力当一子处，这是一个意，说你这个人业障很重啊。这个是耶什么安利的呢？就是你阿赖耶是那个仓库啊，含藏很多的业力的种子啊。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库藏仓库的功能，你怎么说你业障很重啊？这句话不能成立啊。所以它这个库藏的功能有依止意，是无量无边的业种子所依止处，这第一个。其次呢，它有直受，它能够就着我们这一期的果报加以直受，说你这个人长得很庄严，这果报是谁来直受呢？阿赖耶识来直受。所以阿赖耶识是最能表达有情众生的志向啊，所以是说第八识有很多功能，但是他最能够表达他自己，他最能代表他自己的就是阿赖耶啊，因为他有依止意，有直受意啊，所以阿赖耶识为志向啊。那这个是解释这个志向的意义，这以下解释这个，再把它开展出这个常的功能啊。阿赖耶识泛于此云常啊，它有这个摄持的功能。那么这个摄持的功能分成三部分，第一个能常，第二个所常，第三个执常啊。那么我们先看能常啊。能常者，此是能含藏前期是诸法的种子于自体中，犹如库藏能含藏宝贝，即种子为所藏，此是为能常。此时种现相望，称现行阿赖耶为能常，此业此种义立名。说这个能常是怎么安立的呢？说因为第八识啊，它能够含藏前期是这个诸法的这些善恶的种子于自体当中啊，就像这个仓库啊，能够含藏各式各样的宝贝，使令它不遗失掉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无量无边的善恶种子是所藏，这第八识的现行是能藏。这个时候种现相望啊，这个种子跟第八识的现行相对望啊，称现行的阿赖耶识是能藏，这个也此种义而安立能藏。这个能跟所啊，能就是主动啊，所是被动，我给你钱，这个行为是谁决定的？是我要不给你，你就没钱了啊，所以我是能给，你是所给啊，这个能所就是能是主动，所是被动啊。那么从这个功能呢，阿赖耶识是跟种子一对望的时候呢，它是能藏，种子是被它所藏，所以它呢对望种子，它是一个能的功能，是个能藏。好，这第一个。其次所藏，那么当它面对前期转世的现行的时候呢，它要变成被动了，它是所了。好，我们看，此是能受前期世的欣喜，为前期世之所欣及所依之处，犹如库藏是宝等所依，即以前期世的现行以能心意称能藏，此世的现行以受心意称所藏。此是现现相望，称现行阿赖耶为所藏，此业受心意立名。 那么当第八世他跟前七世来对望的时候呢，他能够受前七世的欣喜啊，前七世的这些活动啊，或者是善业的活动、恶业的活动，或者是名言的活动啊，那各式各样的这个业力啊、名言的活动啊，就能够欣喜阿赖耶识。这个时候呢，前七世他是为前七世所欣，而且是所依止啊，就像库务常是宝等所依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前七世的现行啊，他有人心意啊，他能够决定这个种子的善恶，就前七世造善，这个种子就是善啊。那么前七世造恶，阿赖耶识的恶种子功能就增长，所以前七世是有决定性，他是主动啊。那么第八世的现行是受熏，他没有意见，我只是接受你的信息啊，我把你的这些善恶的业种，那些有漏无漏的名言种子把你保存下来，所以我是接受信息的人啊。所以这个时候现现相望，那么这个第七世的现行跟第八世的现行啊，这两个对望啊，现行阿赖耶识又变成被动了，它是所长，这个时候是因受心意而安立所长啊，因为他受熏啊。再看职场，职场者为第七世无始以来恒执此事为自内我故，即第七现行为能常意，为人之常，此事的现行为所之常啊。这个职场啊，前面的能常所常啊，都跟第八世有关了。这个职场啊，这第八世是被厌忘，怎么说呢，这个职场的整个角色的扮演啊，第八世完全没有意见的，只是发生在第七世。我们看哈，所以这个职场的功能是怎么出现呢，就第七世无始以来第七世产生颠倒了哈。那么他去观察第八世的时候，那个明了的心思的活动啊，刹那生灭，他恒常执着这个第八世为自内我。哦，原来呀，这个第八世的明了性是不生不灭的呀，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呀。啊，说这个我们呢、啊，得到一个人的果报，阿赖耶识也不生不灭，它就是一个明了性啊，恒常的去观察这一切的根深器界啊，也变成一个恶鬼的果报，第八世也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以这个第八世为常一的我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第七世的现行是能执常，他是能执着，第八世是他所执着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在楞严经的藕益大师啊，他藕益大师讲述了很多话来为第八世辩解，说这件事情跟第八世没关系，第八世之所以变成我爱执常啊，第七世有问题，不是说我用禅定把第八世给消灭，因为这个业力一手的功能没有错，我今天把果报变现出来没错嘛，是你要执着为我嘛，你要把那个我执去掉嘛，不能够说是第八世有过失啊。第八世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就是由前七世欣喜的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第八世之所以扮演我爱执常啊，这个跟第七世有关联的啊，他完全没有意见的啊。那么由此善意故名此事为阿赖耶识啊，因为有前面的能常所障，无碍执常，所以安立第八世叫做常世啊，它是一个仓库啊，它能够收集无量无边的种子，它也能够变现一起的果报，所以叫做常，它有依止跟执受意。然意虽具三，而正取第三执常意啊，名此事也常。即阿赖耶识以我爱执常过失重故，那么虽然这个志向有三种意啊，但是呢主要的是以这个执常为它的代表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阿赖耶识的志向是什么，就是我爱执常啊，阿赖耶啊，为什么，因为我爱执常过失特别重，就是我们有情众生啊，在生命流转啊，主要的因素啊，不是阿赖耶识的持种意，也不是受信意，主要是我爱执常才会流转的。好，不过当然这个我爱执常是第七世引生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是破第七世的我法二执， 第八识才能转变的啊，你不是破第八识啊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就是解释这个第八意识的自相门啊，自相门。我们再看第二段，二果相门，二名意熟识啊。名意熟识者，由过去善恶的宴席成熟之力，所感无际果报种族，以此意熟识体妄填善恶业习，业习是应十四世国。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果相门啊，由于过去的善恶的业习成熟之力啊，就是呢这个第八世啊，能够把过去所累积的这些善恶业力的种子啊，把它加以成熟。那么成熟以后呢，他就能够招感这一期生命的无际果报啊，或者是到天上去变现的天的一真二报啊，庄严快乐，或者变现出地狱的刀山油锅、卑贱苦恼。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因为第八是有成熟的力量，有成熟业习的力量。那么以此一手的试题呢，妄前善恶的业习啊，业习是因，此事是果啊。说这个业习是因，所以这个阿赖耶识为什么会变现这个果报呢？这不是上帝的意思啊，是我们自己过去的善恶业习，那么是因，那么这个阿赖耶识是个果，它变现的什么什么，这个是由因所招感的，是由因所招感的啊。那么我们再看观心法要啊，我再看看那个果相。三果相，此事能引三界四生五趣等善恶业的一手果故，唯有情众生一手转报的果体，此业一手的功能为此事的果相啊。就是第八是能够引申三界四生五趣的一手果啊，那么它是有情众生的一手的转报果体啊。我这个当中呢，这个总报的果体啊，第八识变现总报的时候，我们讲过啊，第八识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的感受，也没有明眼。在这个时候，第八识变现果报的时候呢，它还是一个依他起心，没有明眼，也没有快乐，也没有痛苦。它这个快乐痛苦一是要到第三能变才会出现，这个明眼是第二能变就出现啊。在初能变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生命只是变现出一个一个天的果报，一个地狱的果报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初能变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时候没有明眼的，也没有苦恼快乐的感受啊。那么到了第二的思量就有明眼，到了第六意识那就很多快乐，很多痛苦，当然也会继续造业啊。所以这个一手总报果体啊，是无际的，是无际的啊。此业一手的功能为此世的果相啊，这个是讲果相门。再看第三，一切种啊，名一切种，一切种是则，此是一类无际受前期是诸法的心，持前期是诸法之种，现在未来前期诸法一切现行，皆由此世所藏种子发起，诸法现行是果，此世是因也。那么前面的阿赖耶识是扮演一个果报的相貌，这个时候呢他又扮演一个因啊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此事一类无际啊，那么因为他的无际啊，所以他能够受前期转世这个染净现行法的熏习，而且把这个熏习所成就的种子把它持持不失啊，持前期是诸法的种子。那么现在未来前期诸法的现行啊，都是由此事所藏的种子所发动。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会发动这样的行为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？哦，因为阿赖也是有这样的种子啊。所以讲啊，诸法的现行是个果，他会表现这样的行为，会表现这样的思想啊，因为他过去有这样的栽培。所以这个人为什么有持戒的善根呢？他过去有持戒过，有这个持戒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。这个人为什么对教理有善根呢？啊，这些善根不是上帝给他的啊，他自己栽培的 啊，所以诸法的现行是果，此事又是表示一个因。哦，好，我们最后再把这个成为数论这个因相再念一下啊。因相，此事能指使一切有漏无漏色心等诸法的种子，又能以有漏无漏色心诸法的种子令生现行。啊，以人身体现行的种子对望诸法为因，此曰此种的功能为此事的因相。啊，这个曰此种。啊，那么这个解释大家理清楚了，不就不再解释了啊。这个一切种事啊，里面有一些内容还要讲的啊，这个种子的一些差别啊，跟一些种子的变化，在成为书论讲很多啊。我们下一堂课再把这个一切种这个地方再简单再解释一下啊。就是今天我们讲啊，阿赖耶识的三相，智相、果相、因相啊。当然，今天第八世之所以能够成就生命的相续啊，我们的生命啊能够相续啊，主要就是第八世有三相，有智相，有阿赖耶识的智相，有一手的果相，跟一切种的因相，才能够在一切法无我当中呢形成一个生命的相续，主要是这个三相门啊。那后面的内容是扣着前面的三相门在解释的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大家也没有问题。哎，陈医师，落进阿罗汉怎么样？落进阿罗汉是指佛，阿罗汉。你既然讲落进阿罗汉，这个落进是解释这个阿罗汉的功德嘛？他是阿罗汉呢，怎么他是佛呢？对不对？阿罗汉就是小乘的四果嘛。那么漏尽是解释他的功德嘛，他把三界的漏、三界的烦恼都提下来了。他跟佛不一样的呀，佛陀阿罗汉很多东西还不知道啊。阿罗汉他把这些染污的无知都熄灭了，这些烦恼的邪知邪见的我见，我见的烦恼熄灭，但是不染污的无知啊，很多因果的差别他还不清楚，很多无量无边的法义阿罗汉还不完全清楚，不完全清楚。但是这些不染污无知已经，这种无知不能招感善界的果报，跟佛有差别的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，讲义第六面看颂文。初阿赖耶识，一熟一切种，不可知执受处了，常以处作意受想思，相应为舍受，是无复无记，处等亦如是，横转如暴流，阿罗汉未舍。那么这个记受呢，是说明这个初能变的相貌。那么这个唯识学的宗旨啊，是要发明万法唯识的道理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万法指的是一切的杂染的生死法，也包括了一切清净的涅槃法。那么这种杂染跟清净的法，是唯独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事所变现，离开了我们一念心事的作用，就没有杂染的法，也没有清净法可得。这个就是万法唯识的道理。那么这个心事在变现万法，从本颂来说呢，它是有三个次第啊，初能变、二能变、三能变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先说那个最为细的心事啊，就是说你刚开始从这个业种子变现成果报的那个事，这个事是不带名言的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是研究这个初能变，就是最初能够变现万法的事那个状态啊。 那么这个偈颂呢，刚开始先说明这个出能变的三种相貌，啊，所谓的阿赖耶识、意熟识跟一切种识，啊，就是所谓的智相、果相、因相，啊。我们看欧大师的注解：此以十二门是出能变识之相曰。那么这一项呢，就分成十二门，啊，这十二门呢，前面的十一门呢，啊，从阿赖耶识乃至于恒转如暴流，这个是属于杂染识，有漏的杂染识。好，那么第十二门阿罗汉畏舍，这个是说明这个无漏的清净识，就是这个出能变分成这两类啊，有漏跟无漏。那么先看第一个，一名阿赖耶识者，此应常识，既有能常所常执常意，即曰当体自相言也。那么这个自相门是一个总说，啊，说这个什么是第八识呢？其实第八识的一个自相呢，它本身的一个相貌呢，可以以阿赖耶识来做代表。那么这阿赖耶识呢，翻成中文叫做常。这个常呢，在陈威书论解释呢，摄持不思，摄持不思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明了性啊，它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种子，使令它不失掉。这是第一个，它能够摄种不失。其次呢，它能够摄持一齐的身心的果报不失啊，那么这个也叫摄持不失啊，或者是因或者是果都能够使令它摄持而不失啊。那么这以下就讲详细说明了。既有能常所常执常，那么这个能常跟所常是依因，依因地来说啊，这个执常是依果。好，先看这个所常，这个所常就指的是受熏，受熏意。说这个阿赖也是啊，有各式各样的功能的，有善的功能，有恶的功能，有漏的功能，无漏的功能。这个功能是怎么有的呢？这个出能变，它为什么能变现呢？它能够变现的那个能变现的功能是怎么有的呢？不是上帝创造的啊，是受熏。因为它能够接受你的身口意的业力的熏习，这个是说明它功能升起的理由。那么这阿赖耶识为什么能够受熏呢？这当中有一个理由，就是它是无记性。因为它是无记，所以它能够容受一切的善恶的法。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个手帕，这个手帕本身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的时候呢，它就能够受熏啊。你拿到它到大殿去，它能够接受檀香的熏习，它就有檀香的功能，檀香的味道啊。你把它拿到厕所去，它接受这个臭味的熏习，它就有臭味。为什么它能够成就它能够受熏呢？因为它本身没有味道。假设这个手帕有很强烈的味道，或者是香气、臭气，这个手帕就不受熏了。它不能够受这个外法的这样的信息。啊，那么阿赖耶识的明了性亦复如是。它之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功能，主要是因为受熏。而它之所以能够受熏呢，是因为它无记，它本身的体性，它不是善也不是恶，保持一种中立的无记状态，所以他能够接受各式各样的善恶法的熏习，这个叫做所常。其次呢，阿赖也是把这样的功能还能够保存下去，把这个种子接受了种子以后还能够保存，而这个保存的功能叫能常，就是持种。那么阿赖也是之所以持种，主要的理由是他的相续，它的明了的现行法能够恒常的相续，不像前六转世有时候起现行，有时候不起现行啊。那么这个是它由于它的相续，所以能够持种。它不但能够接受这样的功能，还可以把这个功能恒常的相续的保存下去。那么这个能常所常就构成一个因相，就是能够升起一切法的一个因 那么当然能够生法，主要是受心跟持种。好，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因种遇到因缘的时候呢，就变现一起的果报了啊，或者是一个天的色心的果报，或者三恶道的色心果报啊。那么这样的色心果报呢，由第七意识来执着为我，这个就是执场。好的，这个第七意识，这个第二轮变啊，对于第八识所变现的果报啊，他能够把他的变现的果报那个明了性啊，加以恒审思量我向谁啊，执着这个就是我，这个是执场，这执场是一果相啊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这二也是也等于代表的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因相跟果相，也代表了第八是在有漏位的各式各样的相貌，他所扮演的角色啊，都在这个常这个字里面。所以这二也是呢，即也当体自相原也，这个是就着第八识的当体它的自相来说明的。这二呢也是这代表的这个第八识在有漏位的所有的相貌啊，这是一个总说。那么在第二跟第三呢，就是把二也再开出来啊。明你一手者，我有过去三恶业习成熟之力，所感无惧果报种族，以此一手试题望前三恶业习，业习是因，此事是果也。那么这个一手试啊，是一果相，就是呢阿赖也是可以把过去的这个善恶的业习啊，那么加以成熟，那么变现一期的无忌的果报啊，或者是人，或者是天可乐果报，或者是善恶道不可乐果报。那么这个一手的这种试题呢，这个明了性啊，这个果报题啊，那要是对望着前面的善恶业习来说呢，业习就是因，它是果，因为没有前面的身口意的造戒造作，就没有这一期果报。所以你这一期的阿赖耶识啊，变现了你的这一期的根生器界啊，你的一个人的眼耳鼻舌身，也变现了外界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也变现了你这一期的这个前六识的活动，这个色法心法的活动。那么你怎么会有这一期的色心诸法呢？主要是你过去的五界十善的业力，所以五界十善的业力对望这期果报呢，这期果报是个果，你过去五界十善是一个因。所以说呢，依着这个果报来说呢，我们安立做果相，就一所死的果相啊。再看第三，善明一切种事者，此事一类无忌受前期是诸法之心，持前期是诸法之种，现在未来前期诸法一切现行，皆由此事所藏种子发起，诸法现行是果，此事是因也。这个是说明因相啊。那么一切种子是讲这此事一类无忌啊，这个是说明他为什么能够受心持种呢？因为他一类啊，他是相续的啊，而且是无忌的，所以他能够受前期转世这种染尽诸法的欣喜，这个是讲所藏的欣喜意啊。其次呢，他能够把所欣喜的功能呢保存啊，持前期是诸法的种子啊，把这种欣喜所成的种子把它保存下来啊，这就是也人常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未来前期诸法的现行呢，都是由此事所藏的种子所发动出来。所以诸法的现行是果了，此事又是因了，所以他呢，在受心跟持种这方面呢，他就表现的是一个因相，表现的是一个因相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讲出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啊，就是由阿赖也是这个一个摄持不施的一个常的功能，而开出的一个一熟的果相。也开出了一个一切种事的因相。那么就是说呢，由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常的功能啊，就建立了整个染尽的因果。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啊讲到出能变的三个相貌啊，自相、果相、因相。那么这个一切种事啊，这个种啊， 在成文书论讲很广泛啊，我们看附表，我们简要的解释一下，看附表第四，名种子义，这个初能变啊，初能变的主要的意义就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诸法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加上第七跟前六识的分别，这个法是一种限量的境界，是一个性境的境界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主要是由种子所变现，那么种子是能够变现万法的因，所以我们要了解万法的相貌，就必须要了解种子的相貌，因为它是人生的因。好，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分成三段啊，先看种子的体性啊，什么是种子呢？啊，那么我们根据成文书论呢，分成三段来解释啊，这个种子，先看总说，为本世中亲身治国功能差别。那么在成文书论里面呢，一个很简要的定义啊，说啊，什么是种子呢？为本世中，这个本世指的是第八识，因为第八识是一切色心诸法的根本啊，那么叫做本世。那么在这个本世当中呢，有一种亲身治果，它能够亲自引申自类的果报啊，那么的功能差别的一种差别的功能，有各式各样的功能，就是在阿赖耶识当中啊，有一种引申色心诸法这个果报的一种功能，而这个功能呢，就安立作种子，是这样子定立的，有一种升起果报的功能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总说，我们看别释，那别释呢有六义啊，第一。